上的茶经。我们还是首先同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大主宰，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再一次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主啊，你一次永远的赏下，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内心里运行。主啊，你的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主啊，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我们把自己如同一个空的器皿摆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洁净，愿你将你的话赏赐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因着信而顺服遵行。主啊，我们深深向你承认，我们又缺乏智慧，又缺乏能力。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常常迷糊。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来引领我们，人能从哪里得知正道的所在呢？因此，主啊，今天晚上凡是聚集在主你面前的人，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主啊，让一切饥渴慕义的人都在你面前得着饱足。主啊，我们若在你里面，你的话也在我们里面。主啊，愿我们能为你多结果子，使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以下学习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四福音合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啊这个四福音当中记录的关于主耶稣在世做工，我们叫做加利利事工的下半部分。那么主耶稣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在耶路撒冷，除非是在节期的时候啊，他会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大部分信息啊，主耶稣的讲论很多都记录在约翰福音里头。那么前面的三本福音书，主要记载主耶稣在北方啊，在加利利地区，他行神迹啊，这个发出讲论，重点的是训练门徒。那么，我们把主耶稣这3年多的时间啊，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那么上半部分呢，咱们前面用了2次，关于主要的啊，主耶稣的工作呢，是让人来认识他。所以，经过了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主耶稣来到这个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啊，来问门徒，这个说我是谁啊？彼得就宣布啊，宣告回答主的话，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么这件以后呢，这件事情以后，圣经就说啊，特别是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啊。这个主耶稣就开始向他们预言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难。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在第9章当中啊，这个主耶稣就在这里提到啊， 耶稣啊，圣经提到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9章51节，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大约啊，离着主耶稣受难大概约还不到1年的时间了啊，到底多长呢？不是十分的精准啊，大概还剩下10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在这一段，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边啊，就先后提到了4次，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第一次呢，就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第51节哈，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所以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没有说他耶稣将要受难的日子啊，其实他前面呢自己预言了他要受难的日子啊，就是这个当彼得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啊，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些事情告诉人，啊，又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3日复活。那么，所以呢，这是主耶稣做工的转向哈。所以前边呢，主耶稣重点是讲论行神迹啊。正像这个施洗的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啊，我们等待的是你吗？还是别人吗？啊，主耶稣就告诉他啊，告诉他们了啊，就是说你们把看见的、听见的啊，告诉约翰啊，就是旧约里边所预言的，他行这些神迹啊，他讲有这些的讲论。那么借着这些神迹和讲论啊，然后来认出耶稣基督，他就是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等到这一段工作做完了以后，所以主耶稣重点的工作呢，就要转向耶路撒冷了。当他转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对门徒的教训，内容就稍微有一点变化了，就是似乎是更加的倾向他，就是主啊，要把他的工作要交给门徒了。这时候要叫门徒们，所以前边的那些讲论呢，主要的就是让门徒来认识他是谁。现在呢，就是要门徒要知道他们将来要承担的天国的使命。所以，特别是要预备他们的心态，让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个，然后主耶稣自己，为他们做出榜样，然后他们在各种方面里边对待人、对待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主耶稣呢，无论是借着神迹来讲论，或者借着比喻来讲论啊。那么都是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来把这个未来的使命所需要的，特别是他们的心里边的认知啊，他们的心态态度啊，看重什么，特别是讲到是关于生命的价值的问题，啊，非常，这个精细的啊，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教训门徒。所以这个，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就说啊，预言自己要受难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个呢，在马太福音里边就是说，彼得呢，听到主耶稣要预言自己要受难了啊，彼得就说，主啊，这事万不临到你啊。这个，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然后就说啊，这个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啊，所以体贴人的意思了，那往往就很难再去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呢，主耶稣就呼召门徒啊，其实是由于彼得这件事儿而引起的。所以呢，必须跟从我就要舍己啊，舍己这个字呢，原文是这个英文翻译成这个 deny yourself 啊，deny yourself，那就是拒绝。啊，拒绝你自己，啊，拒绝你的自己，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啊，就是一个最好的拒绝自己而顺服天父，的一个榜样，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就是十字架就是钉死自我，把自己的旧我啊，这个要舍去的这个我，怎么舍己啊？就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让这个救我的意思不能发挥作用，啊，然后呢，才能够向主耶稣来，接受他的训练，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里边是有选择性的啊，耶稣说你要这样，我们说哦不行，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这个不能动。耶稣说你要那样，你说哎，这个我做不来，这个不行啊。那我们就没法做门徒，对吧？所以呢，不能去做门徒的，就得不着生命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啊，这个就必丧掉生命，这个生命或者灵魂啊。凡为主丧掉生命的，不是凡丧掉生命的啊，而是为主而丧掉生命的。那如果你因为罪丧掉生命，那是没有意义，对吧？是为主丧掉生命的，就必然救了生命。然后下边一句话啊，人若赚得全世界，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啥益处呢？啊，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说，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把我们的生命和世界做个对比，是吧？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比全世界加在一起的生命的价值，全世界加在一起的价值还要大，对吧？更何况呢，就是赚得全世界，是吧？自己没了，那世界你还能拥有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死了就啥也没了，对吧？然后呢，就是记载了这个登山变相，那么，为了确认，啊，所以这个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啊，所以确认彼得认主这件事儿没错，啊，所以让他们还活着的在地上的时候啊，就看见主耶稣属天的荣耀，于是他们上了山啊，在那里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改变了形象啊。那么，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形象？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那么这件事情，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登山变相，是吧？那么就是让门徒啊，看见耶稣生命的本质，而不仅仅是看见他物质肉身的外表。所以，这个是从属灵的眼光啊来看见，主耶稣属灵的生命的本质的特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呢同着耶稣说话。那么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9章30节了啊。所以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就是一个代表律法，就是摩西。一个代表先知就是以利亚，而且这里呢，就是他们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只有路加福音记录了他们在谈论关于耶稣是如何去世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要成为人类的赎罪祭，就应验以赛亚书第53章啊。这个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然后这个众人的罪孽都要归在他身上，是吧？ 然后呢，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挺纳闷的哈，就是主耶稣自己向门徒已经把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呢，他们又在山上看见主耶稣荣耀的形象，听见他们在谈论关于主耶稣去世的事情。可是呢，门徒仍然不理解，也似乎不太相信，因此呢，也不十分放在心上。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大事儿，可是门徒呢，却表现得非常的怪异，对吧？所以，当这个这么伟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彼得和他的同伴都在那打盹啊。然后，既然看见了耶稣的荣光了，是吧？彼得就说了啊，说我们在这里挺好的，是吧？我们搭三座棚啊，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啊，一个为以利亚那么这搭三座棚。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搭棚的意思就是，就像摩西在旷野里边来，建造一个会幕，是吧？然后里边呢，就是神的宝座，有这个，约柜、金香坛啊，那是干什么地方呢？那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是吧？也就是说在大概啊，在彼得的心目当中呢，他们把耶稣啊，这个摩西、以利亚，都看成有一点点像偶像一样的这种情况啊。咱们中国人也是啊，觉得一个伟大的人啊，我们把他就拜了，拜完了以后呢，就说我回去给你建个祠堂啊，我们世世代代的人都来拜你。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众人啊。心中常常出现的这种观念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走了是吧？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我们在这里拜你们是吧？然后这里啊，就是说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吧？然后正说话的时候呢，云彩遮盖他们，然后他们进入云彩，他们就害怕是吧？然后通常情况下，云彩啊就代表神的同在。啊，就像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啊，然后云彩当中啊，没有看见形象，只有声音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话，是吧？要听他啊，这是我所爱的，是吧？你们要听他的话，不是在这里盖一座棚，是吧？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你进去，好像祭司们在那里啊行叩拜的礼仪，不是这样的，是吧？要听他的话。耶稣说了，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是吧？要在那里受难，是吧？他要成为人类的赎罪祭。你倒好，要在这里搭个棚，是吧？在这里把他给拜了，这哪？这怎么回事呢？是吧？所以声音住了，云彩没了，他们就只见耶稣在那里啊。他们回到现实当中来啊。门徒不提看见的事儿，不告诉人。他不告诉人，因为神的时间还没到，对吧？但是他们心自己的心中要有数啊。可是他们自己还是很糊涂的。这个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啊，主耶稣就赶出污鬼。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在主耶稣向门徒来印证。他是那一位，正像他前边主耶稣行神迹赶鬼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啊，犹太人评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么主耶稣说，不是的，啊，这个如果我是用神的能力来赶鬼的话，你们就要知道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用赶鬼的这个权柄来向门徒印证。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他是造物的上帝，他有权柄来这个赶出啊，赶出灵界的邪恶的力量，对吧？ 这得说明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和权柄啊，来印证。完了以后呢，这个主耶稣再一次啊，预言他要受难啊。这个这里再一次说啊，大概是路加吧，他在记录这件事情去访问门徒的时候，门徒说：“哎呀，当时我们真的不明白，是吧？”路加就把它记下来了啊，他们不明白，意思乃是隐藏的啊。他们不明白，下边又说了，他们也不敢问这个话啥意思啊？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不去问呢？啊，他不敢问啊，因为这件事情大概，因为牵扯到生死的问题了，牵扯到他们整个团队啊的未来啊，怎么样？反正总之，当时他们是不明白，也不敢去问啊，所以一直就不明白啊。等到死了复活了以后，他们才回想，才明白了。那么，当主耶稣两次向他们预言啊，他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啊，要在那里受难了。这时候，门徒呢就开始起了争论了，就是谁将为大？咱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为什么会讲论这个问争论谁为大这个问题呢？啊，因为头没了嘛，是吧？头没了，那谁当新的头呢？啊，是约翰呢，还是彼得呢？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的头将要上耶路撒冷，要死了，是吧？3日后复活，这复活是咋回事啊？还在我们中间吗？还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那总之呢，反正他是这个头要死了，那他死了，我们怎么办啊？其实的确，啊，主耶稣要受难，要复活，要离开他们，要升天而去。主耶稣的确要把天国的钥匙给教会，把福音的权柄交给他的使徒，交给他的门徒，对吧？他们的确要在地上实行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有天国君王的权柄。那么这样，怎么样在神的国里边使用他的权柄呢？主耶稣就说了，这个你们中间啊，谁愿为大，就要像小孩子一样，是吧？这个然后呢，这个要接待这小孩子啊，接待他，你们中间这个最小的便为大。这个不是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而是真正为大的，他能够谦卑下来，而不是做人上人，人这个人剥削人、压迫人、统治人那种世俗的、非从上帝的爱出来的那个权柄。所以，主耶稣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天国的王，对吧？他是造物的上帝，可是他却甘心去洗门徒的脚。他是做一个服侍人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有一点像我们说叫父性啊，父亲的本性。所以父亲是怎么样照顾他的婴儿啊，他的孩子？你看到父亲辛勤劳动，对吧？然后呢，这个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吧？这就是大的服侍小的，是因为爱啊，使人谦卑，使人愿意去做服侍人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是将来使徒们啊，他们要建立教会所实行的权柄的那个特质。接下来呢，就提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啊，不接待耶稣啊，所以这里又说，耶稣被接上升啊，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为要预备啊，给他预备。但是那里的人呢，不接待他啊，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因为当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不来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约翰啊，又称为雷子的啊，这个兄弟两个人啊，就说了，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这个降下来，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啊，因为刚刚看过，这个摩西、以利亚的显现啊，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以利亚这个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啊，烧灭这个亚哈的使者。啊，那件事，然后耶稣转身就责备两个门徒啊，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是吧？这个以利亚在旧约的时候啊，他用惩罚，神用惩罚的方式来堵住恶人的狂妄啊，但是呢，那个时候由于救恩还没有做成。所以呢，神用这种方式啊，来阻止一个邪恶的任意泛滥。然而，主耶稣自己已经宣告了多次，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啊，这个观念太重要了。所以人啊，常常喜欢给别人定罪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约翰啊，也不例外，是吧？这个正义啊，这个我今天很多这个网络语言啊，也喜欢用一个什么字呢？叫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是吧？自己觉得自己很正义，是吧？然后这个义愤填膺发易怒，是吧？然后呢，就这个把对方用天火烧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啊。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也是非常缺乏，这种这个对别人的包容，啊，对别人的这个宽恕，是吧？饶恕的观念。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以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常常听见啊，把谁谁谁打倒啊，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这个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啊！我就想，这多么大的仇恨呐，是吧？人的心里边为什么是这么的这个凶狠恶毒，是吧？对待别人啊，不一定有错，对吧？真的有错，怎么就不能有任何的宽恕呢？啊，好像有任何的宽恕，那就是纵容，那就是这个与邪恶为伍啊！怎么回事？谁也不能包庇。那个时候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互相监督，是吧？哦呦，那个，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这种东西深植于我们的内心里边。然而，主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主耶稣深知道。人生命的有限和软弱，所以神用忍耐、宽容给人机会，让人有认识他的过程，有接受他的过程，有悔改的过程，有生命更新的过程。这个都需要时间，对吧？需要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失误、有跌倒，对吧？有不理解的时候做错事儿。那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吧？我们不支持做错事儿，但是做错事儿的事儿是这个很正常会发生的。所以撒玛利亚人本身他跟犹太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这个然后他们又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接待其实是很正常，可是门徒呢就要把他们灭了，但是主耶稣说不要。是吧？你们要等待，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圣灵的感动和你们的见证，将来要福音传到他们中间，拯救他们。所以人子来呀、啊，不是要灭人，而是要救人。所以这件事情在门徒当中啊，对于对于他人的态度，对于福音工作的原则，对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心理基础吧，啊， 那么，定罪意识太强的人啊，看起来很正义，但是他很难成为真正的福音的使者。等一下啊，是谁的话筒没关上呢？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啊！这个他来是要拯救罪人，要给人认识、悔改，这个生命成长归正，给空间、给过程啊！上帝尚且如此，人对人为什么就，往往我们就特别那么样的苛刻呢？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主耶稣说：“你们要是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对吧？”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西门彼得就曾经问过主耶稣啊：“这个我们饶恕人饶恕几次呢？”啊，这是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论饶恕，这也是等到主耶稣快要行完他的路程的时候，借着回答彼得的问题，使我们这些传福音、拯救人生命的人啊，这个牧养教会呀、牧养群羊的人，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当然也是神的子民啊，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彼此建立关系的那个重要的准则。完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这个走路的时候，那么有人就来跟从主耶稣啊，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从你。那么这时候，这是岂不是件好事吗？啊，可是呢，主耶稣却没有说好啊，好啊，你来吧。啊，主耶稣给他泼冷水，对吧？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这样回答他呢？大概我认为啊，就是这一位想要来跟随耶稣的人，就像一个农民啊，想要跟随一个军队，那么去打仗是吧？将来有一天天下打下来了，他可能就争取一个前途。可是耶稣告诉他，不是的，啊，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不是在这个地上可以让你得物质的成功。啊，如果你想用这种方法来和我在一起啊，组成这个游击队，将来推翻罗马政府，那我们建立一个政治性的以色列国。你想错了啊，这个我不是那样的领袖。然后又对另外一个人说，他说你来跟从我啊。然后那个人说，好像不如前边那个嘛，主动来跟随了。只不过这主耶稣呼召这个的时候，主耶稣这个人却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丈夫，啊，埋葬我的父亲。啊，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是吧？”这个也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些事儿搞来搞去都没有永远的生命。你把自己这个时间啊都花在这些这个人之常人的这些你来我往的这些礼道的里头，把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死人已经死了，埋不埋着他也死了，是吧？那么你去传天国的道，因为人听了天国的道就永远不死，是吧？这才是人生的正事儿，对吧？你那些客套，你那些礼道，它不能救生命的，而且也不改变什么，只是做给人看，表面上看看而已，是吧？所以，这些话啊，对门徒把握问题的实质有多么重要啊！然后呢，又有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其实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辞别家里的人，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人啊，他关键不是辞去家人这件事儿，而是他的这种瞻前顾后的思维方式，他轻重不分，是吧？ 这个不知道他主呼召他做的事儿的重要性，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主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扶着犁往后看，你怎么走啊？你的路怎么走得正啊？你得往前看啊，是吧？后边你太多事儿要做，你做不完的。哦，你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你就很容易，这个犁你还能，正确的往前走嘛？你这不犁到沟里边去，自己也不知道啊，怎么走路能不看前方、不看地面，老往后看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是哪一种人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一一的来讲，来跟大家讲了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设立70个人啊，然后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训练啊，这个跟马太福音所这个差12个人的时候差不多啊。然后呢，就讲论关于这个不悔改。听了福音不悔改，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70个人回来了，欢欢喜喜的啊！主耶稣把做工的目的讲了，这个对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这70个人回来欢欢喜喜的说：“主啊，因着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主耶稣对他们就说了啊：“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啊，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做这些事儿了，但是呢，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工作是神的，生命是你自己的，千万不能做了很多工。以至于到了最后，落到一个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要被工作迷惑，对吧？工作多少，那是主借着我们做的，这是主耶稣给的权柄吗？是吧？哎，权柄不代表生命，是吧？主可以用一头驴来说话。是吧？先知很厉害吗？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是吧？神可以立一个驴，立一头驴来当先知，是吧？所以呢，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们的生命得救了，你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记录在天上，这个才是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问题的核心的所在，是吧？工作要忠心。结果是神做的，归荣耀给神，不要为这件事情过分的兴奋，是吧？以至于忘乎所以，觉得自己骄傲了不起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下边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就更重要了啊！所以主耶稣被灵感动的时候就说了：“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的人你就隐藏。”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的这个父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圣经里边呢，不让我们去用世界的那些学问啊、那些聪明、那些方法、那些手段，来认识他，让我们用清洁的心、正直的心、单纯的心，这个。像婴孩不是指的我们要幼稚，而是要单纯，是吧？这个凡是存这样心的人，神的意思就向他们显明。那些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是吧？很有学问的人，往往他们并不一定真能了解有关上帝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啊，那一些。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走神学道路啊，拿了多少学位的人，要特别小心走这条路，是吧？我们不是反对知识，而是小心，当我们自以为聪明通达，反而上帝的事情向我们隐藏。所以呢，我们把自己 想的东西觉得怎么样，去传讲、去写书、写作，是吧？那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也不一定自己真能认识神。但愿我们都能够回转，像小孩子放下我们曾经世界上我们自以为聪明的那一些东西，让我们回着一个单纯、正直、清洁、这个诚实的内心来面对我们的神。神的眼目遍插全地啊，要寻找这样的人，神要帮助他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讲太多了啊。这个主耶稣交给门徒啊，怎么样祷告啊？马太福路加福音啊，不管是主耶稣都教导门徒，也教导众人啊如何祷告啊，很多祷告的原则要持之以恒。虽然在路加福音里边啊，有一段小的。评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在历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哈。那么主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就大声说了：“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么这个指的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对不对？啊，玛利亚，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回答说：“是的，但是还不如听了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么，主耶稣的这段话的回答，就彻底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拜圣母的那些理论支持。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神并不是主耶稣从血统的关系就。任人唯亲是吧？而是从这个原则上，不管你是什么角色，在这个血统上也好，什么关系上也好，是吧？那么关键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乎人听了神的道而去遵守，这就是信而顺服的人这是我们唯一在神面前能够蒙福。得神的喜悦的途径，对吧？信而受洗，不是，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本乎恩也因着信，神的恩典在那里，神的福分在那里。什么样的人得着呢？信的人这个如果是生耶稣的肉身的人，他不信了，对吧？他仍然在神面前。成为失去赐福的人、福气的人，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在地上我们什么血统的关系，那都不在乎。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说有两个人在一张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吧？所以不在乎你多么亲近，而在乎每一个人的内心，对待神、对待他的话。对待自己的行为，用什么原则？所以这才是我们蒙福的关键，虽然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只有这两句话但是这两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的讲论很多这个关于求神迹主耶稣不给神迹给他们看，其实有很多神迹，他们看了也不信。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快50分钟。弟兄姊妹，当今最伟大的神迹，世界人都看到了，可是很多人仍然看不明白，也不信，这什么神迹
以色列复国。
啊？哎，这是无可推诿的，最伟大的，普世都能看得到的。神迹，对吧？从以色列复国，这是伟大的神迹。神让这件事情成为神迹，特兴起了希特勒，把犹太人主要力量都杀在了集中营里头，剩下的老弱病残复国。那么，正像枯骨复活一样， 是吧？站起来成了极大的军队。然后呢，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消灭这么弱小的、老弱病残，是吧？刚刚建立第二天就打仗，正规军没有，重型武器没有，人口比例不成比例，是吧？土地没有战略纵深，然后一直到今天，以色列没有失败过一次大小战役，没有失败过一次。所以，咱们中国人还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吧？而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资源，没有纵深，人口缺乏，是吧？是个狭长条，四面出敌，是吧？形不成拳头势力。他无论从哪一个地方，他都没有得胜的把握，他必然失败。可是，一直到今天快80年了，对吧？以色列居然没有失败过一次，在他没有复国之前，他毫无自我保护的力量；待他复国之后，他就战无不胜，对吧？这样的变化，这样的见证，世人看不见吗？世人看见了，可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看不见，在这么伟大的见证背后，原来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应许的话在应验。所以，一个不信的时代，你给他什么神迹，他都不信，对吧？他不信，啊，没用。所以，当年这个，耶稣的时代啊，也想要耶稣行神迹，啊，可是呢，主耶稣说，不是没有神迹啊，是因为，你们看不见也不信，看见了也不信，对你们没有用啊！所以，但愿今天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到了12章啊，这个主耶稣也曾经对门徒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也说过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这件事情呢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这条道路上，我们求真，啊，求真，不要像法利赛人那个样子，是吧？沉溺在这个假冒伪善的道路里面。所谓假，啊，就是不需要付出真实的代价，对吧？而想要得到真实的回报，啊，这样的心态是不可以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想要在人面前蒙混过关啊，把这个成为我们在教会在，人前，树立自己的资本，啊，这种心态是绝对不可取的，啊。当然，我们在这个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在这个追求圣洁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有失败，会有跌倒，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东西去张扬出去。这不是假冒伪善，这是我们更新的道路上，我们必然走过的过程。这里说防止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他们把这个东西啊，当做是一个自己的聪明啊，当做自己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是长期喜欢用这种东西，啊，沉寂在这里边的东西，那他就最大假冒伪善的这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尝到了虚假的甜头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要真的了，是吧？因为动真格的那是真的要付代价的，是吧？那不需要付代价就能得着。他尝到这个甜头以后，这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的教啊！而且这种东西呢是会泛滥的，对吧？你也假，我也就不敢真了，大家都假，啊，这一下子好像这个假冒伪善就在全团当中发起来。所以这个绝对不行啊！主耶稣有很多讲论啊，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啊，也经常提到关于财产的问题，对吧？这个财主啊，怎么样？这个其实财主他的关键问题是他 不是因着信把优先次序定好，是吧？往往呢是因着贪，把对于物质的占有作为他人生的这个优先选择，啊，把永生、把天国放在一边啊，这个是他失去祝福的关键，对吧？所以，既然我们来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我们，天上的父啊，所以呢，我们，不必为物质的问题过分的忧虑啊。父神能够从天上降玛纳给以色列人40年，我们相信那时候的神能够供应以色列人，今天神也能用他奇妙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所以呢，我们知道啊，所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对吧？这个这里啊，也是强调了这一个啊，就是我们做神的事情，神也必照顾我们的事情啊。难道神说有就有，就命立就立的神，连我们的生活都照顾不了吗？如果是这样，他还配称为是造物的主吗？但是这件事情需要大家用信心去经历，去确实的认知。很多事情啊，我们就不这个一一的来讲了。那么《路加福音》呢，我觉得有一个要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十五章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呢，几乎是路加特别的一段信息。那么在这一章经文当中，主耶稣用了三个比方，用了三个比方。那么理解这三个比喻，那么所谓三个啊，就是特别强调啊。一次、两次、三次，强调同一个主题啊，就好像钉钉子一样，三锤子打下去，是吧？它不是讲一件事情啊，而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啊，就是说，众税吏和这个罪人啊，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呢和这个文士私下议论啊，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啊，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啊，我不知道像咱们的教会，如果来一个流浪汉啊，到我们中间来，或者说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啊，这个生活很糟糕，一看就是生活很糟糕的人啊，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对待这样的人会是什么心态呢？很多时候啊，教会久而久之了，我们就成了好人俱乐部，啊，我们就不愿意再去，接受，这一些被人看为罪人的这样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呢，啊，好人就找好人，是吧？那些人呢，我们往往就慢慢就开始排斥，看不起他们。主耶稣在这里呢。连续用了三个比喻，前边的时候咱们也曾经提过啊，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发出一个关键性的信息，神立先知以西结为一个守望的人，神对他说，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啊，我们都愿意跟好人打交道，那不愿意跟罪人打交道，啊，因为往往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就会害我们，坑我们，是吧？骗我们，我们就试图远离，是吧？我们跟那些比较容易打交道的人，啊，和我们比较能接近的人来。相处比较舒服，是吧？可是，作为门徒、作为使徒、作为传福音的人、作为有君尊的祭司，却不是这样，对吧？ 所以呢，这里连续用了三个比喻，啊，这个，99只，啊，对一只，这是100只羊，丢了一个，是吧？然后呢，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去找这一个，啊，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那么最后他说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就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难道一个和99个，这99个还抵不上这一个罪人悔改的价值吗？主耶稣到底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呢？对吧？然后
向
下
我
面
们
的
表达的就是，他愿天底下人人都悔改，一个都不成人，这就是天父的心意吧。
是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用了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失去了，又找到了，这个找到了失去的这一个。比那99个没失去的那些，这个欢喜还要大，是吧？咱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有一个富人啊，有10块钱啊，然后他丢了一个，然后他就去找啊，最后找到了，就欢喜快乐。那么一个罪人悔改啊，在这个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的欢喜快乐，是吧？为什么这1块钱啊比9块钱，它这个比喻里边呢，通常情况下，在这个它的文化里边是这样的啊，就是犹太人呢的妇女，她们有一种装饰，就是把10块钱呢穿成一串戴在额头上，这成为一个装饰，是吧？就是说，10块钱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就是指的他戴在头上的这一串儿，是吧？丢了一块，然后丢了一块呢，他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就不完整了，是吧？他要那9个也没有用了，啊，因为他这个这一串整体的就坏了，是吧？所以他找到了这一个，就得到了一个完整，是吧？他指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2个儿子，大儿子与小儿子，对吧？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是浪子回头，是吧？浪子的比喻。其实呢，这里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用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做对比，让众人来理解，主耶稣作为上帝啊。他在罪人的这个生命里边，他所有的心态，那么这个对于门徒而言呢，是理解神父神的心意，去寻找罪人悔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看，都是他自己失去的孩子，对吧？这个亚当的后代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么，上帝的心意是寻得他们，把他们领回来，是吧？所以，门徒要理解这个心意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里呢又对比了那个大儿子，是吧？所以呢，为什么前面就说了啊，失掉了这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欢喜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呢，不是那99个义人不重要。弟兄姊妹，一个罪人悔改和那99个义人不用悔改的义人，这两个悔改之后的这个也成了义人了，对吧？那99个回去了，那99个也是义人。弟兄姊妹，这两个这一个悔改的罪人对比那99个差别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啊？
就像那两个儿子啊，哥哥已经在家里所有的都是他的了嘛。那这个弟弟出去这样子，失去了一切。那他回来，他就重新得到这个，等于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呐，的关系啊，我是这么想。
OK，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来放在咱们人间，把这个比喻啊，放在人间的历史上，我们就可以去来看一看啊，来理解哈。我还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回天家，咱们都是罪人是吧？后来呢，蒙了恩典，然后呢，这个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被重新称义，然后呢，我们经过人生这在世啊许多的苦难，一生的路程，最后呢，我们得以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边去了。那么，当我们回到天家以后，和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也在神的国里，对吗？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对吧？
对。
他也在神的国里。那么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和我们犯了罪了，然后再蒙基督的救赎，重新回到神的国里边去。那么等到我们回去之后的那个状态，那个价值和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个价值，哪一个价值更大呢？
后面这个。
对，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因为这一个失丧的，他知道了这个失丧有多么错误，他知道了父上帝来寻找他，是吧？甚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救他，他从最终悔改，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罪恶的体会，他这个对于救恩的宝贵，他就更加的深切的认识这一切。而那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虽然他也在，他是也是无罪的，也在天国里，可是他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慈爱，对上帝的自我牺牲，对圣洁的重要性，对于罪恶的可怕性，他的认识是肤浅的，他的生命是幼稚的。所以，从价值的对比上来看，这失而复得的价值，比没有失去而这个不需要重新回来的那个价值要大得多。这里边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奥秘啊！我们一切信主的弟兄姊妹要明白，这就是为什么神许可撒旦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神许可我们走人生的弯路，跌倒，然后再被扶起来，死亡再被救回来，甚至于神甘心为这一切，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为要达到最终使我们的生命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使我们成熟，能够从对比的里面更加爱他。这个爱要比没有经过风浪而产生的爱会更加深刻、更加稳固。但愿我们能理解，主耶稣讲到的这个失而复得啊、死而复活的价值。我们就理解这个亚当犯罪，撒旦魔鬼进到这个世界，我们这一生的苦难。最后，我们得着荣耀，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和那不没有犯过罪、不需要悔改，这个他们就是在天上啊。我们相信，悔改的人，对于主的认识会更加的深刻，生命会更加的成熟，在上帝的面前显为更加的宝贵。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不是把它分析明白了啊？所以咱们这服侍神的人，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个属灵的奥秘。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停到《路加福音》第15章。那，这是主耶稣要面对耶路撒冷啊，要开始，走向他最后，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把这个天国的使命继续传递给门徒的第二个后半部分的啊，这个第二个部分。那么，我们就看到从这些部分里边，他重点的啊。就是来训练门徒来认识这些属灵的奥秘，啊，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就要明白主做的事情，啊，方方面面，啊，这个各种对比，对吧？天国属世的、属灵的、属物质的，啊，祷告的、不祷告的，是吧？这个悔改的、不悔改的，这等等等等的啊，方方面面。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敌对他的力量势力也逐渐的抬起头来，啊，以至于到了最后，犹太人容不下他，最后他以至于被犹太人出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为那一刻开始做一步一步的准备。好，弟兄姊妹，我们感恩啊。这个福音书，记载的是非常精选的哈。那么，4卷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更加丰富的去理解，神的心意、神的作为、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一方面，这个更加丰富、更加稳固的来建基我们自己的信仰。另外呢，我们理解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继续天国的这个使命啊，在这里承担主所托付我们的责任。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圣经概览的学习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与天父。也愿世上凡有气息的人，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又蒙你的召唤，来到圣经概览的团契中，学习你的话语，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今天我们学习路加福音记载的一些事迹。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将被接上升到天上去，他要定义去耶路撒冷。但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不要这个宣扬出去，并告诉他们，他必被长老、文士弃绝，并被杀，3天以后复活升天。并告诉门徒们，如要跟从他，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不随起，舍弃自己老我的肉体和心思意念，更得不到重生的生命和永生的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主必纪念他。来经文中也讲了，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赔了生命，又有何意义呢？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使徒们看到主属灵的本质，也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一个代表律法的时代，另一个是新约福音的开启的时代。当门徒们的想法 当时的想法是，天父什么时候领导犹太人来推翻罗马统治，复兴以色列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辉煌，却不知道耶稣是全人类的弥赛亚。他伟大的工程，来做人和神恢复如父子一般的关系的福音，用他的宝血来担当我们罪人的罪，做永远的赎罪祭，并教导门徒，在天国里，大的要服侍小的。天父喜欢有小孩心智的人，谦卑受教心智的人，并告诉门徒，他来不是毁灭人的性命，而是来拯救信他的人的生命。信他的人必赐予重生和永生的生命。他也曾讲到，痛斥法利赛人自己不进天国的门，也阻挡别人进天国的门。跟从主的人，我们也要区分先后的次序，也应了不悔改的人、不信的人，罪不得赦免，罪的代价就是死。也教导门徒不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待天国的奥秘，因为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我们罪人的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天父多次的强调，在旧约中，你的信救了你。所以福音的原则就是信，坚定的信，直到主来的日子。今天的圣经概览内容信息暂到此，下周我们再继续学习。归一切荣耀与天父所有，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阿门，
阿门。